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到赎回这个系列信息。我今天的讲题叫做血脉中的产业。在历代志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啊，忙就来了。他的慈爱怎么样？永远长存。所以你知道神的慈爱，他说是永远长存，意思就是他是永续经营，而且是一代传给一代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讲血脉中的产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属灵产业。当我们理解到这个属灵产业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我们可以领取，我们也可以从属灵的家庭，在我们的属灵的长者，也包括曾经伤害过我们的领袖、牧者、同工、小组长，从这些人的身上来领取。你说牧师有可能吗？你知道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母亲都 abuse 我，家暴我的妈妈，家暴我。你会说我过去教会的经历，我碰到这些领袖，他们都是怎样怎样，你说真的有可能吗？请你今天一定要听完这篇信息，你就能够找到原来在我们的血脉当中所有的传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如何来得到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这样的属灵产业也是从上一代一直接续下去，传到下一代，传到世世代代。这是一份上帝给我们的礼物。2011年，当我接任主任牧师的时候，神给我的意象就是真道是一个 family church。 跟我说 family church。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很小，大概就100、120、130人。然后我们呢，当我领受到是 family church 的时候， we're not big， 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教会。后来到了这个2016年，我们从东边从西边搬到了 Chino， 在一个暂时租用的教堂的里面聚会。你知道在1月1号我们在那边聚会，元旦我们说献上感恩，我们终于起行了，一步一步啊，往这个帐幕渐渐的东移啊。虽然那是一个暂租的，因为我们这个教堂还没有 close escrow。 在1月1号那一天，非常像 Daniel 今天做的，我都不知道你今天要做这个事情。那天在那个祷告会的当中，我就说在我们的当中40岁以上的来站我这边，40岁以下的站我这边。哇，我一看哦，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就发现我们教会有一个断层。在那个年代2016年，我们的教会的社青很多，如果按照人数比例，我们大概180个人的教会，2016年1月，我们大概社青就占了100人呢，都是单身的，是不是很大的比例？然后再来呢，就是40岁以上的，家里面有青少年的这些，我就说奇怪了，这些 young family young couple 都去哪里了？在那天的祷告会，我印象深刻，我就宣告说：主啊，我们是 family church， 把世世代代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带到真道灵粮堂。我们要有 young couple， 他们把孩子带来，把爸爸妈妈带来。我记得那天的祷告会印象深刻，我就这样宣告，然后我们的社青就一个一个结婚了。哈利路亚！我们中间有单身的吗？在这边有结婚的恩膏。一个一个结婚了，而且不但如此，他们都知道真道是只可以进口不可以出口的，厉害吧 DNA。 结果这些哇都很喜欢教会，哇都来了，然后就开始生孩子啊。我们教会有生产的恩膏啊，哇，从 David 牧师来以后4个起跳。所以你知道这些年我们就看到教会哇 young couple 进来了，年轻人进来了，小孩进来了。我们教会现在有500多人呢。今天我们大家在举手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年轻人青少年不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教会有50%是在40岁以下的年轻的家庭。所以你看到神真的就是把一个世世代代放在真道灵粮堂。不但如此，我也看到上个礼拜我们的戏剧机不可失，我们所有的大部分应该说大部分的幕后工作人员都是成人，都是大人， 我们包括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孩子，虽然没有在台上演，你知道在熄灯的那一刹那，我们的小朋友就出来搬道具。你知道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个这么美的呈现，当我看到这些大人在后面帮他们制装，当我看到这些大人在那边帮他们化妆，在帮他们预备吃的东西， 你知道我的心里面超级感动。你知道吗？这个叫做世代传承，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站在台前，而是他们的心是这么乐意成全下一代。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从去年开始，我们有好几次让我们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进来跟爸爸妈妈们一起敬拜，大家还记得吗？你知道这真的是成就了我多年的梦想。你知道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还跟我的 Abigail 老师说，我说我们让小朋友通通都进来。我问他说是几岁的小孩子，他说一年级以上的。你知道吗？我们做了所有小朋友失控的后备计划，因为在过去他们都在儿童主日学，我们不知道他们进来的时候会不会满场乱跑。你知道所有可怕的那个可能性我们通通都预想过，结果没有想到那天孩子们进来的时候跟爸爸妈妈的聚会，请问秩序好不好？非常的好啊。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渴望孩子能够进来跟爸爸妈妈跟大人一起敬拜吗？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当中，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父母亲如何敬拜神，他们可以从我们热情的敬拜大声的祷告能够看到榜样。所以我真的太感动了。而且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注意到，我们每逢第五个星期五，我们就会有跨世代的敬拜团，有儿童的起舞，青少年的起舞。在我们的敬拜团里面有青少年，有大专生，有社青，有成人，一起来敬拜。你知道吗？那是天父非常渴望看到的。而这样的景象不应该只限于在教会，应该落实在你的家中啊。就像 Catherine 今天宣，他在宣告说，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你知道今天我们在为世代祷告，为这个40岁以下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真的很感动。前面我们正在为40岁以上的，我回头一看，我的第二排杰哥的一家，他的孩子就按着爸爸的头就为爸爸祷告，然后他们家的老大就按着妈妈为妈妈祷告。我拿起我的手机就拍下来，我要记得这一刻。亲爱的家人们，我们要记得这感动的一刻，是我们的孩子们可以为我们祷告，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要常常为孩子们祷告。昨天在我们的 after party 这个戏剧之后，那我们的 Angel 邀请我出来说几句话。我说你知道每一次他们在排演之前带着这些孩子们，带着所有的演员一起灵修，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我说可是演戏只是暂时的，他演完就结束了，但是接下来是爸爸妈妈，是你们呢，要每一天在家里跟你们的孩子们一起灵修祷告。所以这个责任是在父母亲的身上。家庭的模式你要记得是神动工的方式，圣父圣子在合一在永恒当中工作，而我们也必须要懂得如何拥抱产业和传承产业。而这样一个世代传承的意象正在真道灵粮堂发生。哈利路亚，好不好？拍掌来，把荣耀来归给神。你知道家庭是神国的中心，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当耶稣的爸爸妈妈带着耶稣去殿里面，12岁那一年去到圣殿的里面，结果当他们敬拜完了以后，爸爸妈妈就回家了。走到半路上突然想，哎，我的儿子怎么不见了？怎么有这么糊涂的爸妈？每次我读到这一段，我都想，都走到半路上了你才发现你12岁的儿子不见了。结果约瑟跟玛利亚就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去找他的小屁孩耶稣。他一看到了耶稣就问他说，你这个臭小孩，你这个臭屁孩，哎， 你为什么让我们这么着急呢？记得吗？圣经这么描述，你为什么让我们担忧呢？你知道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为什么来找我呢？你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一个12岁的孩子，他已经说出这句话，你知道这是在耶稣的口中第一次揭露了他是神儿子的身份，也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揭露了这位神就是耶稣基督的阿爸天父。所以你看到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都揭露了一个观念，就是天国是以家庭的方式来运作。当耶稣受洗时，他就在那边，圣灵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又再一次确认了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这表示我们身份所代表的一个特权，也是一个天国的驱动力。我要很快的来跟大家分享四件事情，你要如何去挖掘在你血脉当中的产业。第一个就是你要承认并且接受我是有产业的。有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做产业，如果你不知道你是有产业的人，你永远都无法赎回，你同意吗？所以当我们今天说我们要赎回产业，你必须要知道你有产业。因为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没有产业，他的反应就会是，这不关我的事，这不关我的事。然后当1986年7月5号在我出国读书的前一天，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有些人没听过我故事的可以去买《神说了算》这本书。当我知道我身世的那一刹那，虽然我已经重生得救，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渴慕爱主的基督徒，但是我却没有想到，在我知道身世的那一刻，一个孤儿的灵竟然进入到我的里面。你知道在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哇，我好对不起我的爸爸妈妈。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三天两头让我妈妈哭，让我爸爸生气，让我爸爸都写了一封信说，你真是连狗都不如啊。我在那个年代的里面，你知道我心里面的亏欠一下子从心里面涌上来。你知道在那个时刻，我对我自己说一句话，我说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要用我爸爸妈妈的钱了。我不知道各位你能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你知道因为那在那一刻，在过去我妈都说，你这个败家子啊，我们就是一个小康家庭，但是我买东西花钱是不眨眼的，我管你赚多少钱，我想买什么我就仗着我爸妈宠我呗。你知道但是在我了解到知道我自己身世的那一刹那，我跟我自己说，我不要再用父母亲的钱，可是我第二天我就要出国留学了呀，所以我带了我爸妈给我的钱，我就出国留学了。你知道我在美国过什么样的日子？第一学期爸妈给我的钱缴完学费以后，我去餐馆打工，我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工，我去做人的家教，我省吃俭用。从第二学期开始，我读完研究所全部都是拿全额奖学金的呀。各位，我不是要跟你们说我很厉害，而是因为我在我的心里面觉得我不配再得到你们这样的供应，因为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孩子，再加上我过去真的是让你们伤透了心啊。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的产业跟我无关，你明白吗？我就不愿意再去用父母的钱，这就是我当时的状况。我今天在教会里面，各位亲爱的家人，你为什么要参与侍奉？很多时候你来到教会，你来了走了，你会觉得我听一个道，我在这边敬拜了， I'm done， 这就是我的基督徒生活。如果你听好，我是很认真的说，如果你没有认知到这个教会是你的家，在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产业都是属于你的，你就会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任何的产业都与你无关。各位你听懂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还不是传道人的时候， 我每个礼拜天我来教会，你知道我特别容易认出新面孔啊，不是因为我是牧师传道人，不是因为我是招待团队， No， 不是的，因为我认定了教会是我的家，所以每一个来到我家的人，我都会想要认识他，我想要给他幸福感，我要让他感觉到他是被欢迎的。你知道我们的弟兄们站在外面做 security， 你知道他们做保安做交通，他们在那边，他们把这里当成是他们的家，所以他们要确保每一个来聚会这边的人开车是安全的，来这边聚会我们的孩子是安全的。你知道当你把这里当作是你的家，你就能够认出在这个家中的产业，你不会再说这是与我无关的。各位，你明白为什么侍奉这么重要？不是因为真道灵粮堂少了你不行啊。哇，待会大家会不会提早走了，下礼拜都不来了。我觉得我们的思维模式应该是这个教会必须有我。所以当我在教会参与服事的时候，我是在做家事，而当我在服事的时候，我所服事的团队就成为上帝给我的产业。当你在这个教会你做十一奉献的时候，你遵行，因为马拉基书说你要将你的十分之一送入到神的仓库，那意思就是我在这里我是有份的，这是我的产业，是上帝给我的。所以第一就是你必须要承认并且接受我是有产业的。其实在地上也是一样，从你的家族里面有家族的血脉，也有产业是要给你的。我妈妈最喜欢跟我说的话，从小到大她说，我告诉你，我是这全世界最爱你的人。我相信你们都已经听了500遍了，但是在我的心里我每次都会说，你也是这世界上伤害我最多的人。我总是会记得我妈妈给我的伤害，我总会记得当我第一次在外面被同学霸凌回了家以后，我妈妈不但没有安慰我鼓励我，她问你一巴掌打过去， 你那么孬种，你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吗？你就凭人家打你耳光，你为什么不给他打回去？我被臭骂一顿。你知道在那一天我告诉我自己，我这一辈子我在外面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回家讲。你知道这个东西就在我的里面形成一种伤害，内在誓言跟坚固营垒，以至于我妈妈再爱我，她给我买舶来品，让我送私立学校，给我请家庭教师，我从来都不觉得她是爱我，因为我没有认出。直到我妈妈到晚年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天国文化，我懂得尊荣文化的时候，弟兄姐妹，第二个我要跟你们分享是你怎么样来继承，就是要透过天国尊荣文化。当我开始学习尊荣文化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到，哇，你知道即使成年信主认识神懂得天国文化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想，在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美好的品格，包括待人处事、待人接物，包括正直，包括很诚实。我妈妈是非常诚实的人，不是她的钱一分她都不会多拿。你知道在她的生命里面，我就想起了她常常会给我钱去给路边的乞丐，她会给我钱叫我去买口香糖。从台湾来的知道路边有很多小孩子卖口香糖，脏兮兮的，给我钱去买口香糖。但我妈妈是根本不吃口香糖的人。你知道这些东西透过尊荣文化我就开始想起来，原来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些美好的传承是当我注意到当我发觉的时候，这个就成为我的产业。所以各位，今天我觉得非常妙，不论是 Daniel 带的祷告，或者是今天我们的两个见证，我们常常都会把我们的眼目放在负面的事上，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感恩。爸爸妈妈这么爱你们，对不对？这么爱你，把你送到私校，把你送到 boarding school， 天哪， 有几个人可以上 boarding school， 对吗？你可能会想到说，啊，以前是很孤单的。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开始透过尊荣文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放大神给我们美好的产业。还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说吗？你要把生命当中的负面事件当作补品给吃了。也是因为我的妈妈让我懂得怎么样去忍耐，懂得怎么包容，懂得怎么管理情绪，因为她很不会管理情绪。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好好的管理情绪。请问这些是不是血脉当中的产业？只是如果你不断地去放大负面的东西，那么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得到你血脉当中的产业。同样的，属灵的领域里面也是一样。我妈妈是一个这个睚眦必报的人呢、啊。以前我都觉得我很怕跟她上街，又很爱跟她上街。因为跟她上街我要买什么她都会念两句，但是她都会买给我。但是我又很怕跟她上街，是因为他去百货公司也可以跟人吵架，我们搭公交车他也可以跟车长小姐吵架，走在路上他可以跟店家吵架。我都觉得他真的是睚眦必报的人呢。但是你知道，当我学习了天国尊荣文化，我就发现我妈妈是一个感恩必报的人，有恩必报的人。别人对他好十分，他敬人十丈。那请问你要看哪一个？各位，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你到底要看哪一个？当你去尊荣，我尊荣我的母亲，她是一个有恩必报的人，别人对她好，她加倍的对人好，那个就是我要领受的产业啊。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贫穷跟孤儿的灵只会注意到自己的缺乏，成为无能为力的受害者。活在这种谎言中，总是会把责任推给别人，不愿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人，他们在生命里面是有黑历史的。你看摩西，他带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但是因为在旷野犯的错，他却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地。你看大卫，他犯了婚外情，对吗？还把人家的老公给宰了，对不对？哇，很坏吧？够不够坏？够坏，好，够坏。所以当你想到大卫，如果你觉得你的配偶不够好，你想到大卫，你的配偶还是不错的。然后你去想到所罗门王，他很有智慧，可是他到晚年啊，晚节不保啊，后宫嫔妃三千啊，是不是还娶了外邦女子来做他的妻子啊？但是各位，如果我们不懂得尊荣文化，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为什么圣经刻意的把这些人生命当中的缺陷黑历史写在圣经的里面，是让我们看见原来这些曾经犯罪软弱跌倒的人也可以被上帝使用，阿们。但是今天有很多在教会的教导，包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好像当一个人得罪我的时候，这个人就完全没有价值了。好像当这个领袖他做错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完全不值得我尊重。最近我跟一对从外州回到我们当中来 visit， 原来是我们的真道宝宝，他们教会的牧者出了一些事情，所以我就问他说，我说你们教会怎么样，这么大的教会，我说你们的教会还好吗？他说我们的教会走掉三分之一的人。我说哦，哇，我说那你们牧师写了很多的书，有很多的教材，很多的训练课程，在书房，在你们教会的书房里还有卖吗？他说全部下架。你知道当时我愣在那边，我们可能听起来会觉得 no big deal， 甚至于包括我知道的一些牧者，当这个教会出事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的牧者在群里面说，哎呀，我们灵粮书房应该把他所有的书都下架。你知道我是这么看待的，如果这个人他的书要下架，那么是不是箴言也应该下架？传道书应该要下架，诗篇要下架，历代志要下架，撒母耳记要下架。各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也包括摩西五经差不多也应该下架。原来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他都有软弱，都有缺陷，都曾经犯错，都曾经犯罪， 但是弟兄姐妹，今天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懂得吃鱼肉吐鱼骨头的原则。当我们开始懂得去尊荣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产业，因他的所事去尊荣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这样的产业。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因为我们总是会把指责人的指头指向别人，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软弱。第三，属灵的产业是已经在你的属灵血脉之中。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你知道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些什么？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啊，他是神，他坐在宝座上，他拥有所有的一切，但是他却是为了拯救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本来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却约束了自己的能力。跟我说，约束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为我们什么？成为贫穷。他没有去使用他在天上作为上帝的那个能力，他约束了自己，他成为贫穷。在旷野的时候，三次受到仇敌的试探，他约束了自己，他不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你要羞辱就羞辱，为我们成为贫穷。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人说，你不是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就救你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约束了自己，让他自己成为贫穷。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要叫我们成为富足。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所以各位，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富有的人呢。所以一般的遗产，好像父母亲过世了，这个遗产你得到，那是你得到你原本没有的。但是一个属灵的遗产是你原本就有的，就很像银行的账户一样，神已经把一个账户里面的钱，把这些资产，把这些产业都已经给你了。但是他给你一张 ATM， 他给你一张提款卡。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去使用这个提款卡？各位，你明白为什么我要鼓励你参与侍奉？因为当你在服侍的当中，神就会把这个产业一点一点的加给你。而当我们每一次去使用的时候，刚开始你有一个提款限额，可能是100块，可能是500块，圣经里面说有1200的，有2200的，有5200的，每个人可以提款的额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当你去提款，你使用在神的国度的时候，神就说，我要把5座城要加给你，我要把10座城来加给你管理。亲爱的家人们，现在你就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今天你说我可以怎么样在基督里成为富有的人呢？就是当你开始一生为了荣耀神而活，你的天国提款卡就会被启动。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参与教会的任何侍奉，好不好？今天就拿起你的 APP 教会的应用程式，你在那边选择一个你最有热情的来参加，来学习。哥罗西书2:9-10，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富有的，我们是丰盛的。亲爱的家人们，我不是天生会讲道啊。你知道当我第一次在讲道，在青年，在这个我们的青年牧区讲道，我连传道人都不是，每次预备一篇信息，我要读4-5本参考书啊。你说我真的付代价读4-5本的参考书，写逐字稿啊，来预备，就怕自己漏了什么地方。你知道日积月累，这些东西都成了我的产业，你明白了吗？你当你加入一个团队，你去受训的时候，那个成为你的产业。当你在服侍的当中，你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挑战，那个要成为你的产业。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神说我们是丰盛的。你知道当我们看这个影片的时候，看这个照片，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看到我们的大人们，我们有几位， 他们根本，我们的影音团队基本上没有专业，没有专门学这个的人，但是因为他们的侍奉，因为他们要服侍机不可失这个戏剧，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弟兄每天都来教会，每天他带着他的电脑来上班，我就跟他说你又来教会上班了，他有他自己的工作，但是就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提升了，他们就扩张了，他们就跨越了，他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师父了。阿们。赎回你的产业，第四，传承会带来倍增跟延续。你知道慷慨是神国的本质，透过给予跟成全，产业就会倍增。你还记得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吗？当有一个小男孩安德烈，他说老师在这边有五个饼，有两条鱼，哎，真是怪了。你知道在犹太人那个，在当时的那个时期，他们是在旷野，在旷野明明就没有餐馆，不像我们这边那么方便，那在那个时代我们也没有车子，所以我敢担保在这5000人的当中啊，一定有人带餐点了，对不对？一定有人带午餐，有人带晚餐了。那时候太阳快要下山，我说哎，你们中间谁有人带食物的来没有？只有一个小男孩说，我有5个麦饼跟2条鱼。其他人呢默不作声，没有回应。但是你知道当耶稣拿起这个饼，拿起了鱼，祝谢拨开的那一刹那，他拨开的是5个饼，他拨开的是2条鱼。但是神迹什么时候发生？当他拨开交给门徒，门徒去发给会众的时候，倍增的神迹就发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倍增的神迹是发生在给出去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给予？在我们的教会建造荣耀教会的意向有4个重要的策略，其中一个策略就叫做传承使命，造就门徒。所以在我们的教会，你会发现我们不断的愿意给予成全帮助，在真道灵粮堂是没有竞争的，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没有比较，我们所有的人就说这是我们的产业，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彼此成全，彼此做拉拉队。我感谢神。我们看下面3张照片，我也请敬拜团的人到台上来。你知道我特别在脸书上面我挑了这3张照片，你看到我们的大人，我们的成人在服侍我们的孩子，那在帮他们复习他们的讲稿，他们的台词，看到我们的大哥哥叔叔跪在地上为他们在带麦克风，看到一群的阿姨们在为这些孩子们做表演前的祷告。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些照片，我就真的很想哭。我说主啊，这就是神的国。很多时候当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总是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要被看见，我需要掌声，我要肯定。但是在神的国，掌声是给出去的。阿们吗？你听明白我在讲什么？我们常觉得我们需要 被人看见，我需要被尊重，我需要被这个，这些没有错。但是在神国的里面，尊荣是给出去的，掌声是给出去的。当我们要赎回我们的产业，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学习给出去，好吧？这时候我们从我们的位置上站起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来跟神说，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真道灵粮堂，我们建造了天国尊荣文化，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的不是彼此的软弱。我想到在哥林多前书说，那些看起来不体面的，你要让他更加的体面。他说那些看起来不容美的，你要为他穿上衣服，成为他的遮盖。在圣经里面他讲到我们要彼此遮盖，我们要彼此的饶恕。在尊荣的里面，当我们学习给予，当我们学习付出，当我们认识到这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产业， 在这里，所有真道灵粮堂的产业我都有，我都要。弟兄姐妹，这个家就与你有关了，在你的家族里面也是。当我们闭起眼睛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不论你的原生家庭如何，也许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被谅解，你不被看重，甚至于你是在家庭暴力的环境里面长大。但是我告诉你，当你今天站在这里，你听到了这篇信息，上帝正在拣选你，成为在家族的里面断开血脉当中所有咒诅的那个人。因为你有能力，你有权柄，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说，我要奉主的名要断开在我的家族里面拜偶像的咒诅，断开流无辜人血的咒诅，主要断开所有不讨神喜悦的婚外情也好，主要在肉体上面淫乱得罪你的也好，主要我谢谢你，主要因为在我的血脉里面我所存留的是从神来的。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你知道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你和你的世世代代，我必要坚立我与你们所立的约。他讲到的不是只有亚伯拉罕，他说的是亚伯拉罕，你与我立约，我也会纪念我与你后裔所立的约，我并且要坚立。所以当你站立在这边的时候，你愿意与神立约吗？你愿意对神说，主啊，我的家要奉献给你，我的孩子要奉献给你，我的婚姻要奉献给你，我的产业要为你所使用。当你愿意与神立约，神就要对你说，孩子，因着这个盟约，当你对耶稣说 yes， 因着这个盟约，神就要祝福你和你的世世代代，直到永永远远，直到千代，直到万代。 Amen。